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部分地区的新冠疫情出现了减缓的迹象，可是南部和西部多个州疫情正在加剧。佛罗里达州大约50家医院宣布已经没有空余的重症监护病床，加州洛杉矶市也可能很快就要再次宣布居家禁令。在疫情当中，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年轻的感染人数越来越多。那普遍认为年轻人受到新冠感染主要是没有保持社交距离，可是为什么年轻人中的重症患者越来越多？那病毒的传播发生了什么改变，又会对疫情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医生来分析和解答。陈医生您好。
主持人叶凡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最近几个星期来，美国西部和南部多个州的疫情出现了比较大的改变。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州长上个星期宣布，这个州在20到30岁的年轻人当中，新冠感染者人数飙升。另外呢，德克萨斯州的一些地区在这个月初检测呈阳性的人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在30岁以下。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现象？
这主要还是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关，他们比较活跃，活动范围大，接触人多，所以呢，在控制疫情最初的隔离重新开放以后呢，他们就放松了警惕，他们很容易愿意回到他们以前的生活常规。然后呢，美国的节日也比较多，加之五月份还有一些人参加毕业典礼啊，参加集会啊，参加婚礼等等，尤其是在锻炼场所以及商店和一些公共场所开放以后，年轻人喜欢去那聚集。他们呢，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啊，注意社交距离和勤洗手方面呢，或者主动隔离方面做的就不是那么好。所以呢，在感染源没有能够完全消除的情况下，确实就容易增加新冠的感染。比如说我前几天在我的社区就看到一个这么情况，有6、7个年轻人开着几辆车约来我们社区一起见面，他们也许整个暑假都没有见过面，或者他们整个过去几个星期没有见过面，他们互相见到的时候，我看他们非常兴奋。第一，他们没有戴口罩，第二呢，他们还互相热情地开始拥抱。所以呢，如果其中有一位年轻人是新冠病毒的携带者，那么即使他没有症状，那么他传给他的几个朋友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的大。再有一个原因呢，当然跟这个检测的增加，造成确诊人数的增加确实有关。而且呢，疫情开始的时候呢，其实美国也许有不少年轻人已经被感染了，只是当初我们没有对他们进行检测，我们不知道而已。因为我们最初对新冠的检测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医院也是这样，我们当初只检查住院的病人，对轻症和没有症状的接触者是不做检测的。这样呢，也许就让年轻人继续成为没有症状的传染源，在继续的传播。而后来在大量检测开放以后，检测中心增多了，那么年轻人的检测也就随之增加了。这样一来呢，轻症呢，或者说有过接触的无症状感染的人呢，就能够被早期诊断，所以这造成目前年轻人的确诊病例大大增加。最后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可能也跟新冠病毒的传染系数高有关，导致最近被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比如有的州他们的住院率最近几周确实也是在增加的，所以这不能仅仅用检测数量的增加来解释，所以这反映了感染人数和患病的人数确实也在增加。
那年轻人不仅是人数增加，而且他们里面重症患者也在上升。加州大学旧金山贝尼奥夫分校儿童医院对全国8400人在18到25岁之间的这个感染者当中啊进行了调查，发现1/3的年轻人出现了重症，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出现重症，一个是跟感染的人数增加有关，另外呢，年轻人他们的重症呢跟老年人的症状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主要是呼吸困难呢、胸痛啊，或者胸部有压力感呢、有些病人还会有神志不清或者说话不清的症状。那么这些病人不仅需要住院，有的还需要住重症病房，而且我们看到也有报道，时不时也有一些年轻人得新冠啊。需要住重症病房。比如说我这个城市，我知道的一个新冠病人，他就才29岁，而且以前没有基础疾病，很不幸他也去世了。所以呢，大部分年轻人虽然被感染后症状是轻微或者说没有症状，但是严重的也会有。
那美国疾控中心有一项数据显示，原先是65岁以上的患者，他们的住院率要大大高于年轻人。可是自从四月中以来呢，这个差距正在缩小，在18到29岁年龄段的感染人当中，他们的住院率上升了3倍，而65岁以上的这个感染者之间，住院率他们的人数只上升了1.4倍。那这是是否病毒改变了这个攻击的方向或者是这个方式？您的医院有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呢？
是的，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这篇文章，这是7月13号发表在美国青少年健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们确实有几个重要的发现，一个像你说的，根据 CDC 的数据，在4月18日之前，那个时候那个老年人的住院人数比年轻人的住院人数几乎高了15倍，但是到了6月27号以后，也就是2个多月之后，那么老年人的住院人数只上升了1.4倍，而年轻人的上升了3倍，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第二个重大的发现呢，是对年轻人而言，如果他们有抽烟的历史，这个抽烟包括抽纸烟呢，或者电子烟和雪茄，这个是导致新冠导致病情严重的最危险的因素。而很不幸的是，美国的这一组人群中，他们吸烟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20%。所以这可能是美国年轻人最近新冠病重的一个新冠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如果年轻人中他们如果有既往史，比如说哮喘啊、肥胖啊、免疫缺陷史啊、糖尿病啊、慢性疾病，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么，这说明了病毒的传染力不仅很强，在老年人中能传，在年轻人中能传，而且在年轻人之间传播好像还更为凶猛。那么，在年轻人传播之后，他们是不是把这些病毒又带回给他们的亲戚和朋友，这个问题可能还有待流行病学的调查。那么从我们医院来讲呢，最近的这个新冠住院的人数确实有下降，我个人觉得这得益于我们几个星期前我们城市宣布的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的行政命令，否则要被罚款。
那祝贺你们州这个年轻人的感染率没有这么样的上升，这是一个好消息。那年轻人当中，普遍存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年轻人我们免疫力强，不太会容易得新冠，即使得了，也没有什么，就是感冒一场。那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是的，虽然年轻人相对老年人免疫力要强，但是新冠从我们目前得到的资料来看，他们也大量的传染年轻人。如果认为年轻人得新冠后容易康复，影响不大，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新冠感染对他们来说也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疾病，比如说前面您刚刚提到30%也有可能得病情会比较严重，而且即使康复以后呢，有的病人还会留有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最近自然杂志的医学子刊就描述了新冠不仅造成肺部的损伤，也造成心脏、肝脏、肾脏甚至凝血功能，还包括脑部的损伤。第二个原因呢，是即使被感染的年轻人只出现轻度或者无症状的感染，但是他们有可能把这个病毒传给60、70甚至80岁他们的亲人，或者说老年人，住在他们社区的老年人，而这些人员他们患并发症的风险会比较高，如果年轻人把新冠传给他们，就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很不良的后果。所以呢，年轻人目前也是整个社会控制新冠疫情的关键一环，全社会不仅需要他们的帮助，需要他们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啊，遵守社交距离，自己不被病毒感染等等。如果他们照顾好了自己，不传播病毒，这其实就是对这个社会做出的最大的贡献。所以呢，在美国以及世界疫情现在还在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确实需要给全社会传达这么一个信息，那就是照顾好我们的社区和整个社会是所有人的责任，这个也包括年轻人。
嗯，年轻人当然他们的免疫力比较强，可是如果他们不保持社交距离，大量的到这个酒吧或者娱乐场所进行密集的接触，那也就抵消了他们免疫力比较强这样的一个优势了。
CDC 呢发表了很多新冠在预防方面的推荐，那么我个人呢从里面挑出了一些这里跟观众和听众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不是戴一次性的口罩的话呢，每次用完之后要洗一下。如果一定要出去外面搞聚会，就最好在室外搞。那么搞聚会的时候呢，最好带自己的食物。 第三呢，避免人多的游泳场合，每天注意清洗家里的桌面。如果用洗手液的话呢，最好用60%以上的酒精放洗手液的手上，必须要搓30秒。再有呢，就是买东西干杂事的时候不要戴手套，因为这样可能会给你错误的安全感。还有开车的时候，里面空调不要用循环空气，最好用外面的新鲜空气。还有呢，尽量避免乘电梯，最好用一次性的碗筷吃饭。还有就加油的时候注意把这个加油的油棒把手消毒一下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年轻人可以做到，从而能够预防这个新冠的传播。
嗯，那一旦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要赶快去就医了呢？
一般来说，如果被感染者出现了以下的症状，一般来说你知道自己被感染都是可能有发烧啊，有喉咙痛啊，有咳嗽这个症状。那么过了几天之后，如果你出现了呼吸困难，出现了胸痛，或者说出现了神志不清，出现了嗜睡，再有呢出现了嘴唇或者脸色发紫，这些症状，这上述五个症状，所以就一定要去急诊室。
这个新冠感染者年轻化会对疫情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这个年轻人大量的被感染，这确实给这个疫情的控制带来很大的挑战，也给新冠疾病的控制增加很大的难度。新冠感染者年轻化说明检测数量在增加，但是在发现感染源方面呢，是确实有了进步。这警示我们年轻人也许是新冠的一个重要的传染源。7月16号，也就是几天前，《纽约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研究证明，如果严格的把自我隔离和强制隔离相结合，就能够潜在的把新冠的感染率减少一半。我自己的临床实践也是感觉这样的，在节假日复工以及商业复活之后，新冠人数就开始增加了。那么另外他们还有个模型发现，大约40%的新冠感染是发生在病人出现症状之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不被感染很重要。这个呢和美国 CDC 的估算比较接近吧，也有研究报告说这个比例能够高达62%，意思就是62%的人在没有症状情况下已经把病毒传给别人了。所以呢，这个研究他提到，新冠感染率大概是每一个被感染者能够把病毒传给平均2.5个人，但是如果感染者和潜在的被感染者能够保持很好的社交距离，大家都戴口罩，那么这个传播力呢就能够降到1.2左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比如说你从22个新发疫区来，或者你自己认为被暴露了，那么进行14天或者更长时间的隔离，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同时增加这个检测的数量，或者提升这个出报告的结果，这也能够对预防这个病毒的广泛传播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非常感谢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医生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